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国际时政群的时政大视野栏目办的一个特殊的谈话类节目。那么今天的谈话主题呢，就是挺川人士和反川人士的特征。特邀嘉宾江涛、于佳佳、张玉。好，我们就切入主题吧。先让于佳佳来谈一下，你对这个课题自己也写过文章，你主要从哪几个方面想来阐述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哎，大家好。我没有听全，就是你们上一次的讲的话，所以如果说重复的话，那请你们纠正或者是打断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我同意上一集的那个朋友的开场白讲得很好，就是说，可能呢，真正研究这些人的话呢，是需要社会学的专家去将来作为研究。那么，作为我们现在的从生活当中的观察呢，我个人的分析的话呢，无非先说呢，就是说支持川普的这一方面的人。我觉得刚才大家都讲了很多了哈，那么我就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第一要从宗教信仰上可能是一个话题。我现在因为这个是一边思考在，也没有把它写成文章哈，就一边思考一边阐述，或者是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个呢就是宗教信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标准，你或者是认为是道德标准，你或者是认为政治上的一些标准啊。再一个呢就是说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话呢，刚才你们讲的已经很多了。那么，在中国这个状态下呢，实际上很多人，爱川普也好，恨川普啊，我们先不说恨川普哈，就说爱川普的这一方呢，实际上很多人都偏差的个人的利益。那么先从我就先大概分这三种哈。如果按照宗教的这个上来讲的话呢，那无非。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提宗教的名字哈，就是说我们还是尽量不提吧。就是一个宗教呢，他们认为是川普是基督的，虔诚的基督徒，另外一个宗教的话呢，实际上是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特殊的政治上面的，或者是说现状吧，有一些社会现象。那么呢，这两种宗教呢，实际上是在这一次这个川普的这个大选，或者是在这4年当中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对川普的这个对川普的认识和对川普的这个支持，他们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呢，他们还有很强的这个经济实力和这个宣传平台，因此呢，可能会给。其他人呢带来一定的这样的引导，我们现在就是说叫它叫引导，因为从前一段的你们刚才那个，我就大概就是说了解了一下呢，可能讲的主要是说，反川普的人呢是认为他的道德不高，或者是说他没有能力，或者是说他的理念。不够，怎么说呢？他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政治信念，但实际上呢，从那些人的角度看的话呢，如果我们反过来从川普的支持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因为这些平台给他们带来这个渠道，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川普正是他们需要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是宗教这方面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目前的这种政治状态下的，那就是说中国这个现状呢，就有一部分是，我就可能把中国国内和国外可能都包括在一起吧。就是说，一个是公知方面的，有一些人呢，他们实际上是带着一个反对现政府的这么一个倾向。那么有一个外来势力呢，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政治愿望的话呢，所以他们就一味的支持川普。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从川普的这个能力上来讲，我现在这个因为都没有写下来哈，可能需要重新规划一下这些点，但是关键就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对川普的认知上吧，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程度上的，从信息上来讲，从这个从个人情感上吧。 我觉得呢，这可能会让他们走到一个误区。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作为公知来讲，其实我们现在是应该呼吁所有的公知，作为公知的话，无论你是左还是右，你是不应该热爱一个统治者。因为当你热爱了一个统治者了以后，实际上呢，你是利用这个你热爱的这个领袖的形象去推翻另外一个专制也好，独裁也好，实际上你在创造一个新的独裁或者是专制。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你对他的一个热爱呢，就蒙蔽了你对这个人的一个正确看法。这个我呢曾经就是说想过一个词来描述这个现象，我叫它叫体育迷现象，体育迷征兆吧，应该也是一种病症，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一种病症。就是说你当你热爱一个球队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的球队在犯规，所以呢你永远在指责对方在犯规。那么这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也叫它叫周小平现象，就是说你说川普不好，他们就会说肯尼顿会更不好，或者是拜登更邪恶。所以呢都没有一个就是说提高意识形态对政客在意识形态上提高对一个政客的严格要求，而不是当你在揭露川普的邪恶的时候，或者川普的瑕疵的时候，他们会拿出别人比川普还瑕疵或者是接近瑕疵来作为一个瑕疵的一个辩护，或者是说一个我就直接说吧，就是对你说一个地方邪恶，一方邪恶，他会用另外一个人的邪恶来做一个辩护。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宣传口径吧。但是很多人呢实际上把中国过去习惯性的这种宣传口径呢又应用在川普身上了。因此呢这就出现了目前这种状态。你站在哪个层次，对吧，你就会说出不同的话。啊，最后再补充一点呢，就是政治倾向。我不知道我刚才有没有把这政治倾向就是放进去啊。政治倾向就是说你是左派还是你是右派。其实我们大家应该把左和右应该重新划分，重新定义，重新分配。不能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话呢，如果政府是左派，一个给政府提意见的这些公知呢，他们就是右派，那么右派就都是好人。那么呢我们用同样这个概念套在西方的话呢，现在西方很多中国的华人的公知会攻击左派是多么多么邪恶，其实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因为仔细想想，左派政党的他的理念是为大多数，但是邪恶不是因为他是左派，而是因为他打着左派的理念为自己谋福利，对吧？比方说我为人民服务，比方说我要解放全人类，比方说美国会更好，对吧，我会美国更伟大。实际上它是同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呢你如何去戳穿它的这个理念，这就是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眼下的一个最大的巨大的问题。澳洲、英国、美国都是右翼政党在执政，因此西方媒体的习惯就是大家集体监督攻击，或者是说揭露你现在的这个政府。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就都是左翼媒体在说话。因此呢我就想跟大家提出来一个议题可以继续商谈，可能是下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要呼吁现在这些公知，呼吁现在社会上的因为我们是用华人的这个，我们现在是讲的是中国话，是华人的这个频道。我觉得很多真正的川普的支持者，如果你们是美国人，你们有选票，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们的利益呢就不如你们的利益更直接。比方说你们家就亲戚得病了，比方说你们家什么人失业了，那我觉得我会尊重所有美国华人带有选票的这些人，无论你是投川普还是你投拜登，我都尊重你的权益，这是你的权益。但是我们所有这些海外人士，澳洲的、英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我们没有美国的真正的选票，但是我们的介入程度可能大到有人说会超过春晚，或者说大家这个热烈情绪就是激昂的情绪也好，愤慨也好，包括现在有些人的心已经破碎了等等等等，是超过了应该是历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这种状态。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最后一次结束我要说的话，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找出所有那些公知，设法说服他们不要爱上一个统治者，要用哲学和理性的观点来分析川普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这样就是什么，就是关键，就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一起来探讨了，川普究竟是一个什么人，那就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只有你没有爱上一个统治者的话，你看待事物的这种方法也好，观点也好，可能就会更加客观。就是说在人性，这个人性好像是人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就是认知偏见。认知偏见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对一个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成见了，所以你上网一查的话呢，哇，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我的观点。那么说回来，我是一个坚决反对川普的人的话，我一查的话呢，就会查到很多揭露川普的他的邪恶，和以及他这个人在无论在生意上还是在道德上。如果你是基督教，我就想呼吁所有的基督教的这个信徒，英文里头圣经里头有一个叫 no fornication， 对吧，就是你不能搞破鞋。那你怎么会川普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所以这就是我对川普的认识，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OK， 于佳佳，谢谢你的刚才的那个简短的演讲吧。好，接下来我问一下张玉，你有没有问题向于佳佳提问？
我就是刚才他没来的时候我讲的那个现象，就是说我接触的人大部分是泛民运的，我在海外，就是海外的那些大佬大部分也都认识，国内呢也接触了很多公知，特别是那个维权律师。我就是说他们那个比例，就是所谓川粉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绝对超过 90%， 95% 都有。举了一个例子，我知道他们人说维权律师在国内有几百个人，有少数人跑到国外来了，国内的全部算起来，他们说点出名的就只有五个人，有个叫陈彪的，另外有个叫陈世
啊，我知道了，张，你的问题就是讲那个国外的国内的公知能够反川的几乎没有，就是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是挺川的，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会发生的？江涛，你能不能回答？
就是你说你的问题是说国外
他的问题是讲
他们的爱戴，
就是不管是国内
他们的爱戴就到了，哎，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那也有到宗教信仰的，我
就说好多人是其实是反感宗教，就是这些泛民的人，大概现在信宗教的多了，可能超过一半，但是还有相当多的无神论。这些无神论反而好像更厉害，因为宗教的他们还要讲谦恭，不是对这个反传的人特别的攻击。那些不信教的人，他们的说法就是你只要去反他就是为共产党说话嘛。所以这些那些像陈彪在国内还坐牢干什么的，出来了以后他们就说他是派出来的五毛。
好的，好的，张先生，你的问题我知道了，没问题。江涛，你先回答你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来回答张玉的问题，好吧？
我想说我现在没有搞清楚到底这个宗教或者是如此痴迷与对川普这个事情呢是哪里来，但我们可以做一些猜想，但是它还是一个研究课题。可能我们人的本能都有，是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存本能都有一个在我们的有某种困境的时候，有某种不顺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有力量的、有智慧的、能够宽厚对待我们的 这个能够指路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跟着他，他呢同情我们，他解救我们，我想这是所有人有的。但是这回答不了为什么特定的人有，另外一些人没有。只能够笼统的说，可能有一个教育与个人经历的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研究课题。
嗯 ，OK， 对的，这个问题比较
我再接着他这个话说一下，就是说，不管是国内的维权律师也好，在外面搞民运的好，实际上他们的传统上就是前面的一段历史都是跟这些国际人权组织，民主党。这边他们关心人权嘛，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原来更密切一些，好多人实际上是被他们救出来的，他们骂他们的就是说这些人忘恩负义白眼狼什么什么，但是他就算是白眼狼，他就为什么会变成白眼狼呢？
我能
我补充一下，刚才忽然有个想法，也不是想法的，以前有的，可能归根结底呢这个是一个知识问题，就是我们好多不一定仅仅对川普，也可能对拜登，但是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更加显著，或者远远的比对拜登的要显著，就是我们的知识不够，我们其实不了解，比如说很多支持川普的人说我为什么支持他呢，我们前面讲过是他的性情或者他的政策，但有时候有时候我喜欢他女儿什么的，我不是拿这个开玩笑，我举这个例子就讲说，他们其实大部分可能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说我喜欢他的女儿，
对，有
这个了解，
有这个
有这一点，我也来补充一下，我是于佳佳，
然后我把他女儿这个先说清楚啊，其实大家并不了解川普的女儿。在他29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叫《The Trump Card》，就是川普的王牌这本书。在里面，他讲了他的两个从小的创业的励志的故事。有些同学可能听说过，有的没听说过。一个呢是他去卖东西，没有人买，然后他就把东西卖给他家里边的仆人，什么司机啊、园丁啊什么的。然后他把这个呢写在他的相当于自传的一个励志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更加这个成问题，他跟他的兄弟几个跑到丛林里边，先买了从那个礼品店里边买了印第安人的那个箭头，就礼品店里边卖的，然后跑到丛林里边给他埋在地上，然后再把一帮子同学找来到丛林里边假装是发现那个箭头，然后再把那个箭头呢每一个5块钱卖给他的同学，这是他创业的第二个励志的故事。我原来不知道这个东西。2016年，当时伊万卡在共和党大会上是介绍他父亲，当时我一看伊万卡他站出来，他的不仅是面相，而且他谈话音质，而且不用看讲稿，很流畅。这个叫言为心声。当时我想，哎呦，他可能。下一步是下一位总统了，这样看起来，但是呢，其实不能。我当时那么想，很多现在的华人可能也这么想，说伊万卡是一个人才。但是呢，我后来看了，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就举了刚才两个他的励志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他一家是坑蒙拐骗的一家人。因为他不是他讲的两个故事在他的自传里边，他不是拿来说我小时候有这样的做法，这个是不对的，他是把它当成是他的事迹，他要跟读者讲他怎么创业，他怎么依赖自己能够创业成功的，但是用的是两个坑蒙拐骗的这个例子。所以我想总结呢，就是我们好多人对川普和川普的家人有一种由衷的这个认可，是其实是我们的知识和信息不够，我们其实没有了解那么多。
OK， 就是你认为国内为什么这么多人挺川，包括在海外那些 那些公知也挺穿，主要是对那个 Trump 的信息了解的不够，所导致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吧，是吧？
对，
这是议会的。
那举一个例子，好多人也不知道的，支持川普的人往往会讲，你看人家川普，这个已经这个亿万富翁，但是呢，屈尊去做一个总统，工资也不拿。你看人家还求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其实也反映了我们说这样话的同学，他不知道川普在一进入白宫就立刻开始大肆的用政府的职位给自己弄钱。比如一个最典型的，这个美国政府审计局专门发的东西，川普上这个当选之后，立刻把他佛罗里达的那个庄园，一共126个房间的私人会所的会费从$100,000一年立刻翻倍翻到$200,000一年，而且呢还增加了每年$14,000的强行的年费。然后他当选，他那个宣誓就职之后，在头一个30天内去了那个庄园4次。有哪一个我们当中，我们哪一个人就职工作一项新的工作的时候，会在第一个月内离开我们工作的地方，跑到几千里外一个地方要去4次那么多？他其实是去庄园那地方，让庄园的会所的客人能够感受到物有所值，就大家交了翻了一倍的会费，还交了钱。但是我们的华人不知道这个，就看着他每一年的那个工资他不拿了。但是其实他那个庄园那边稍稍翻一下，然后再让政府给他支付使用庄园的设施的费用，已经远远超出于他工资了。你归根结底，
这个问题反串的人早就冷清了，但是挺串的人他从来不会读取这个新闻，就是你跟他讲了他也不听，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种固定思维是什么呢？Trump 是鞠躬尽瘁，他是不拿工资，分分秒秒在考虑国家大事，我连晚上睡觉都不睡。这种恭维程度跟文革的时期对毛泽东的恭维已经有一拼了。但是问题是，这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产生，从就是对 Trump 的喜爱走向崇拜，崇拜到最后走向把 Trump 看成是上帝的替身，就是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形成的？江涛，你能不能回答？或者于佳佳，你也可以回答同样的问题。
我来试一下。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共同聊天哈。其实我刚才讲的，如果反过来听的话，那肯定会就是说在，因为我是临时写这个几个标题。其实呢，仔细想一下，就是说，第一是就是说政治立场左右的问题；第二呢是宗教信仰这个问题；第三呢是个人恩怨，这是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几个问题你仔细想一下呢，中国的状态呢就会产生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的问题了。那么信息来源渠道呢，其实在西方国家里头呢，它是有左派媒体有右派媒体，但是川普上台的第一件事儿，实际上是残废了美国修正案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它是怎么残废的呢？它跟某些国家是不一样的，像普京等等是让你失踪，或者是让你那个化疗得病，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封闭也好。川普巧妙地玩了一个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一个概念，第一是假新闻，第二呢是有选择的真相，或者是对吧，就是说有一个不真相，一个是真相，事实，但是还有一个带有选择的事实。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就全都搞乱了，也把世界的意识形态也搞乱了。那么如果你在国外呢，对，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中国民众对川普的认识呢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你的语言如果受限制，不能读直接读外文，你哪怕读日文，你哪怕读韩文，你哪怕读德文，对吧，你都会得到不同的信息。但是如果你只读，你单单只读中文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有哪一个频道大家能够随手就说出来它是一个反川普的平台，现在没有。所有我们华人的平台，我在4年前就被有宗教群给踢掉， 民运组织集体攻击我，说我是某某某的间谍，对吧？就是说他们，我说回来，可能大家可能被毛主席的这个语录洗脑的时间太根深蒂固了。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该反对。这是一个极其小儿科的一种政治的一种工具也好，口号也好，理念也好。但是我们很多华人，包括在悉尼的，包括在新西兰的，包括在美国的，很多华人都会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哲学理念去分析现在的政局，那就复杂了。那我就问他们，你们要如果真的反共，希特勒是一个真正的反共英雄，你们难道就会把希特勒的奉为你们的先驱了吗？奉为你们所崇拜的领袖了吗？那么道德在哪儿？底线在哪儿？这就是我想补充的。
好的，佳佳回答很好。那个等等，在三月你等等，先让江涛回答吧。刚才同样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补充？就是华人对 Trump 的崇拜已经接近于到那个宗教的崇拜，那么这种心路历程到底主要的成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这个宗教问题这还得再研究，我们那个事前没有没有做这个方面的准备。但是我可以补充一个刚才说的例子，不一定跟宗教有关，但是呢这个是川普蓄意的。大家可能会看过美国那个年叫历史最悠久的电视调查节目60分钟 ,60 minutes。在2016年的某个时候，当时采访川普，这个主持人问川普说，你为什么老是，你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主流新闻机构不是假新闻，你为什么一直要坚持说我们是假新闻？川普直截了当回答说，我就是要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这样说了以后，今后你们再刊登对我不利的消息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你们了。这是川普直接在电视上面说的。
嗯哼，
一个例子啊。
好的，国内是这样的，我了解的一些国内公知怎么来跟我解释这个问题啊？他们认为，他们现在在国内呢，叫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信奉者，或者是保守主义的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同样，他们认为他们在中国是属于保守主义，那么在美国呢？Trump 是保守主义的代表，那么 Trump 是代表了保守主义的理念，所以呢，他们认为挺川是他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国际时政学写过这样的专栏的文章来驳斥这个观点是不等同的。Trump 不代表美国的保守主义 ，Trump 从来也不代表什么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什么呢 ？Trump 在历届的选举当中，他是投民主党的票，给民主党捐款的。这一次呢，其实他2016年上台之前，他先跟民主党谈判，要求民主党里面能够他出现，民主党没有同意。然后呢，他又跟共和党去谈判，所以共和党最终是同意了，就是来选他作为共和党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呢，他的理念总是左右不定。然后呢，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那么多公知把他看成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他并不代表保守主义，他从来也没代表真正的保守主义，他只不过是代表了美国极右势力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他代表了民粹主义。那么为什么这个现实和中国公知们的差距会有那么的大？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来试一下哈，就是借着那个刚才那个先生是哪一位我忘了，就提到那个伊万卡的问题哈。其实我最早关心伊万卡是在2005年，应该你们的时间是2004年的那个学徒这个节目当中。那么伊万卡实际上是他的一个他是出现呢，是以一个公司高管顾问的身份来讲话，那个时候的确会给人一种让人尊重。对吧？因为你不了解他们家族的挣钱方式。但是正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我实际上是很感兴趣，就是学习所有这些西方的挣钱方法，就把他的书读了一遍了以后，你才发现是什么呢？川普的真正挣钱方式实际上是他父亲继承给他的，就是靠关系，就是靠 靠跟政府拉近关系以后，他能够得到一些项目上各个方面照顾，这些在川普的书里都会有。但是呢，就是说大家一定呢要打开什么呢？就是按照哲学和宗教的区别哈，我可能讲起来就有点凌乱。宗教和哲学的区别是在于什么呢？你能不能听进去反对意见？因此呢，如果现在哪一个人你给他发了一篇文章，他一看你是谁谁的话，他就把你删掉了。他不像有些人呢，是说我想知道你说我的反对意见是什么。所以我看了很多支持川普的他们的这些理论，我才能知道呢，就是说他们支持他的理论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对吧？如果呢，就是说，在这个还是一样的，就是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状就是什么呢？很多一些人呢可能会，一些人是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有些人呢是对有些人在挣钱呢，他感到了一种破落或者是一种嫉妒或者是怎么样。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人，你说他是真正的反对一个主义吗？他们并不能说出来他反对什么主义，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的话，他跑得比谁都会快，去跟这个签合同，去跟那个照相，对吧？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呢，那你就要分析这些人他们究竟反对这个理念，或者想推翻这个政党，那么他们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你是希望中国更好呢，你还是希望中国明天就垮台，还是希望利用川普的外力势力能够给谁一点颜色看一看？我觉得这里要分析的话呢，这可能话题就更多了，就是看这些人的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这就是我说的刚才几个那个因素当中，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政治立场，再一个就是每个人的个人自己已经固有的一个个人恩怨也好，个人利益也好，其实有的时候是跟正确或者是是非或者是美丑或者是善和恶的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呢，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些反川普的人呢，很多人都是拿着这个标准来评川普，这是一部分人。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反川普的呢，那就是直接他们在人生当中受过害的，比方说女人受过男性有权利的男性的性骚扰的这样的人，他听了川普的那个抓阴部的那句话那个视频的话，他们就一定会产生本能的生理上的恶心。但是让我奇怪的是，很多人不在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就觉得这个不重要，只要他能够给我们国家做好就行了。那样的话呢，那你们在分析川普的另外一本书里讲的非常清楚，我反复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在他87年写的一本书就已经告诉你了，我怎么成功的，我就是忽悠你们这帮 SB， 对吧？我就是要说大话，因此很多人愿意听大话。这样的话呢，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你是书上都讲了你是一个愿意说大话，是靠说大话成功的人，那么我先要画一个问号，你刚刚讲的哪一句话，我现在不能说它是欺骗，我也不想说它是谎话，哪一句话你认为它是一个 hyperbole， 就是一个大话？没有人用一个道德的观点去衡量，或者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衡量他过去说的话，来决定一个政客他究竟是不是在讲真话。我再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澳洲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上个星期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在国会议员们之间的这种性生活的混乱，一个司法部长现在被指控他有外遇，他有外遇实际上一个私人生活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呢？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我是非常注重家庭价值。那你只能说
李教授，我打断一下好吧，不要扯到澳洲了，我们时间也已经过了，对吧？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要保持这个节目一般的30分钟以内搞定，现在已经过了37分钟了。那么今天我总结一下，谢谢几位嘉宾，对吧？那个谈得很好，谈了各自对挺川人士的一些现象的自己的解读，希望下次再有机会邀请你们。好的，晚安。
谢谢，晚安。谢谢。